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财长耶伦美中会谈后举行记者会，
让我们与盟友分享共同的价值观。
全美各地中国民运人权团体准备迎接习近平到来。
习近平把中国的集权推向了极致，中国似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文革时代。
何立峰在美为拜习会开路，笑容满面，摒弃战狼。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交方面的话也比较理性比较友好。
拜习会临近，中国降低在以哈冲突中对美国的批评。
我觉得当然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为了不久就要艾佩克举行的这个拜习会做一个铺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白宫11月9号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将在11月15号星期三在旧金山湾区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将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两人第七次沟通交流，第二次面对面会谈。白宫表示，本次拜习会将寻求稳定两国关系，开放沟通渠道。而拜登也将向习近平表达对中国干扰美国与台湾选举的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主管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的华自强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他说，我对旧金山拜习会的期望有限，现在这个时候美中峰会不再是为了重要的成果清单或者是建立关系，我认为现在更多的是要管理一个长期衰退的关系。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召开地美国加州旧金山，当地官员表示期待并且致力于安保准备。旧金山 APEC 筹委会发言人克莱门斯说，我们预计会迎来数以万计的访客，峰会期间将为本地经济直接注入$1500万。而旧金山警署署长斯考特说，我们的重要任务是确保公众安全和峰会安全，期间有些路段会封路。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在保护巴勒斯坦平民问题上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为了将伤亡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向遭受战争蹂躏的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布林肯在为聚焦中东日益恶化的冲突而进行的9天8国访问结束前，在新德里向记者表示，我们就是希望看到更多的进展。接下来我们来看，星期四11月9日是发生在德国纳粹时期的反犹暴动水晶之夜85周年，欧洲各地举办纪念活动，在奥地利、德国、丹麦民众发起了游行，抵制因为以哈冲突而再度兴起的反犹声浪。以色列驻奥地利大使大卫·鲁特说，我看到维也纳的犹太青年展现出的自信，他们致力于保护大屠杀的记忆，将其融入对抗反犹太主义的斗争中。在德国，自从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反犹太主义事件急剧上升。在上个月遭受汽油弹袭击的柏林卡哈阿达斯伊斯罗犹太社区，管理人员西戈尔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感到担忧和恐惧，行动上和情绪上都担忧。西格尔表示，许多犹太人不得不限制外出，取消短途旅行，学校和托儿所多数都停止了体育课和游泳课。接下来，美军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将军星期五11月10号表示，他对美中两军关系的改善保持乐观态度，而且他还向中国解放军的对等官员发出了一封信函，做了自我介绍，并且表明他对双方会晤持开放立场。 布朗原为美国空军参谋长，今年10月1日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是在访问日本期间在东京做上述表述的。最后，来自世界各地的10位天主教领袖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香港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这封公开信说，在一个声称维护法治和尊重言论自由与人权的领土上，不应该允许这种残忍和压迫行为出现。黎智英入狱刚刚超过了1000天，并且面临更多年的监禁。他今年75岁了，他现在必须被释放。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连线报道，丽雅和黄耀毅介绍耶和会以及拜习会的最新进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月9号和10号在旧金山举行两天会谈，以求深化经济对话，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降低冲击和影响，同时为拜习会铺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目前在旧金山采访报道耶和会以及稍后的拜习会。下面是丽雅的连线报道，介绍耶和会的背景以及第一天会谈的进展情况。
我们知道耶伦跟何立峰呢，这次会谈有两个方面的一个背景哈，一个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最近的美中两国高层官员之间呢，都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个互动，以进一步稳定双边的关系。那么用中方的话说，就叫止跌企稳。那从今年6月以来，我们就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有财长耶伦、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都相继访问了中国。那么中国那个中共政治局的委员、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呢，在10月26号也回访哈，就是访问了华盛顿，与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都进行了会谈。而且拜登总统呢还比较罕见的在白宫跟王毅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会晤，那么这个就是这次呢耶伦跟何立峰的会谈就是双方高层密切沟通的一部分。那么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美中两国元首就即将在旧金山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间隙举行面对面的会晤。那么耶伦跟何立峰的这个两人的会谈呢，不仅是刚才我说就是中美高层接触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也希望在一些关键的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是如果这次会谈能够取得进展的话，自然就会给这个即将登台的这个拜习会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做一个铺垫。也就是说气氛是比较好，但是该谈什么还是要谈，就是双方的一些关切一定还是会就是跟对方提出来。至于你刚刚提到的进展，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会谈是早晨10:30开始的，我下午4点返回到这个会谈的现场的时候呢，双方其实还是在继续讨论。那么我也问了美方的这个官员，就说那么第一天会谈有没有取得些什么进展？当时官员就告诉我说，他们在第一天不会就会谈的进展情况做出任何的一个通告哈。那么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中国外交部星期五11月10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号到17号赴美国旧金山举行美中领导人会晤，并且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至此，拜习会得到了美中双方的证实。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最新的进展。
白宫宣布了说11月15号星期三呢，拜登跟这个习近平将会在旧金山湾区来进行拜习会。那么当然记者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不是在旧金山市当中来举办，那是否有安全上的考量？对此呢，白宫国安会的官员也表示说呢，的确是因为总统的这个维安的考量呢，不能够直接讲说是在什么地方，而是在整个旧金山大的湾区一个概括的地方呢来做举办。那目前呢，拜习会的时间也还没有确定下来。那此外呢，在11月9号的晚上呢，有两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呢，是对媒体进行了背景简报。那么资深官员强调说，这个拜习会很多人会批评说呢，美国是为见而见啊，但是资深官员对此说法做出反驳。 他说呢，拜习会的前提其实就是在美国并没有在自身的利益或是价值观上做出了退让，反而是已经更加前进了。包括在拜登政府过去三年来呢，这个对中国的半导体还有半导体的制造设备进行出管制，而且呢，拜登也签署了对中国限制投资的行政命令。同时呢，中国涉及违反人权、强制劳动、核不扩散等等呢，美方都有寄出制裁，同时也继续的坚持自由航行权。此外呢，对于中国是否是真心的想要来跟美国还有盟友伙伴关系进行改善，美国也会来仔细的解释。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和黄耀毅分别在旧金山和白宫的连线报道，介绍耶伦和何立峰以及即将举行的拜习会的相关情况。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了解当地居民对此次峰会的看法和期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来美国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以及会见美国商界高管。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权团体已经准备好向习近平表达强烈抗议。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了解当地居民对此次峰会的看法和期待。
好的，陆阳。周晨星的报道说，加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是华裔聚集的美国城市，在习近平这次美国之行期间，这两个城市会有很多民主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前往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会场及周边区域进行抗议。2023年11月8号，旧金山居民高明在旧金山花园角民主女神像前表示，他将参加抗议习近平的活动。他说，
习近平把中国的集权推向了极致，中国似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文革时代。习近平这次到美国，他可能会带着他的小本本，可能会留下一些错别字做纪念。现在李克强已经死了，他可以放心的在美国演戏给中国大陆人看。我想继续参加抗议，如果有机会，我想当面问问习近平，李克强是不是他害死的。
据悉，在这次 APEC 会议期间，美国各地包括西雅图、拉斯维加斯、华盛顿、纽约、亚特兰大等城市都会有大批民主人权人士前往旧金山参加抗议活动。11月7号59个人权组织发表公开信，呼吁拜登总统在 APEC 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交谈时优先考虑人权问题。他们敦促拜登总统向习近平传达美国将追查中国的危害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行为，要求释放彭立发、许志勇、丁家喜、黎智英等良心犯，敦促中国政府停止侵犯人权、强迫失踪等信息。旧金山居民罗萨里奥·比格尼亚告诉美国之音，他说，我希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拥有人权。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应该给予所有中国人言论自由。中国人的言论受到限制，他们不能说任何不好的话，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如果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那将是很好的事情。他们可以写下他们想要说的话，而不会被监禁。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如果那样的话，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旧金山居民斯泰尼亚·汤普森表达了对拜习会的期待。他说，我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是时候开始对话了。我希望他们的会谈会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产生积极影响。希望中国主席习近平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做出承诺，有所作为。我很高兴他们开始了对话，看看会发生什么。旧金山湾区硅谷初创企业 CEO 萧何说，
讨论经济和气候的议题呢，我想这个不要是让中国拿这些议题来作为筹码来换 比如说换取美国对于中国的人权更少的言论呐、这些。那么在人权问题上面，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国的人权完全没有改善，而且更有下降的趋势，很多的人权人士仍然受到强迫失踪。所以这个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拜登总统必须要持续的对习近平对中共施加压力，否则的话中共不光是会把他的价值观在用在中国去迫害人权，而且他会把这些东西输入到地球上的其他的地方，整个的秩序会被他迫害。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的报道，了解当地居民对此次峰会的看法和期待。休息一下，与您分享嘉宾点评耶伦与何立峰的会谈，双方各有什么期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月9号和10号在旧金山举行2天会谈。同时，美中双方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15号将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那么，何立峰和耶伦将谈什么？美中各有怎样的期待？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我想他有一些呢是台面上的话题，气候变化、穷国债务减负啊，但这个最主要的话呢，应该是美国对这个中共对这种支持恐怖主义的非法的那种金融的活动，比方可能是对这个伊朗或者对这个巴勒斯坦或者是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些加以的支援战争，或者对伊朗或者对其他的这些。可能跟这个恐怖主义有联系的国家的那个经济上的支持，还有一个那个芬太尼这个进入美国啊，还有那个因为的芬太尼的毒品交易产生的这些非法的那个金融活动啊，当然还有美国一直是对中国呢，对美国的些在中国的公司呢实施一些胁迫性的行为，包括比方说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到这个公司里面去，还有使用一些呢非市场的工具。主要是指的政府的政策上的工具来让美国公司呢不能够公平的与中国公司和其他公司开展正当竞争。可能还附加到的话呢，可能也会这个耶伦应该会表示对中国抛售美国国债，或者是说是干扰这些美国国债这个市场。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史和玲博士说，中国对美国有需要，但是美国不会改变政策大方向。石鹤林博士说，
白宫实际上对这一次的会谈的话并没有很高的期望。我想稍微谈一下这一次那个整个会谈的背景，就2021年中美之间谈判的时候的话，中国的火气是十足的啊，所以杨洁篪的话整整花了20分钟，甚至有人说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骂美国的官员。但这一次的话，你会发现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些关系的话啊，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呢终于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战狼式的这种方式，表现在外交方面的话也表现出比较理性、比较友好。那么我们刚刚从耶伦和何立峰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的话，基本上可以反映出看两人的脸上的表情的话都比较轻松，都比较笑啊，都在笑的。那么中美之间的在经济方面的话，现在在过去的2年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长的非常强劲，那么最新的数据说第3季度的话同比要增加4.9%啊，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增长4.9%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么一个成就所以从2022年以来一直在担忧的这个经济衰退的话应该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是中国的总体环境的话是非常低迷啊，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缩的情况，然后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的话是居高不下，然后出口的话是连续的月度的那个降低而且呢最近又出现一个对华投资第一次出现了负的增长上个月的话净流出了110亿美元，所以在从经济方面来讲，中国这一次实际上是有求于美国的那么希望就是美国在对华的经济政策方面的话是有所松动的，所以我倒是希望就是说中国把这些 这些受到影响的话，原原本本的反映给美国，希望美国来考虑是否能够在这样基础上的话进行一定的改善。但是从美国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的话，从白宫还也好，还是从那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情况来看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对中国的这种政策的话有所松动，所以我估计这次不会有看得出的一些进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谢田博士与史克灵博士的精彩点评。何立峰赴美为拜习会开路，笑容满面，不见战狼。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支援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拜习会临近，中国降低在以哈冲突中对美国的批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一家智库的最新报告指出，尽管中国试图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上展示中立，但是北京控制的媒体和中国外交官过去一个月以来在国际社交媒体上传达的信号偏向哈马斯一方，并将冲突的责任归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过报告的作者之一指出，随着美中关系转暖，两国领导人预料中的双边会谈的临近，中国官员特别是中国外交部降低了对美国在以哈问题上的批评调门。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文浩的报道说，自从10月7号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爆发以来，民族主义官媒环球时报多次发表英文社评，指责美国在这场冲突上对以色列的偏袒，并称美国应该对冲突的爆发负责。不过报告的一位作者告诉美国之音，与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上对美国显示的敌意相比，在以哈冲突上中国外交部对美国的敌意有所降低。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旗下的研究机构保卫民主联盟的研究员艾迪恩·苏拉告诉美国之音，对于这场危机，中国的外交部从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对美国的批评。在11月7号的记者会上，土耳其的阿纳多卢通讯社记者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如何理解美国只寻求人道主义暂停冲突，而不是停止冲突。汪文斌在回答时没有谴责美国，而是请这位记者向美国询问这个问题，同时再次强调中国会采取负责任行动缓解危机。汪文斌的这个态度与中国近日降低了反美的调门是一致的。10月31号，中国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中声，据信是中共中央的声音的谐音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当然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为了不久就要 APEC 举行的这个拜习会做一个铺垫。另外呢，他这也反映中共当局整个这个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很重大的调整。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很多问题上和美国都是有着这个截然的不同。而中国政府呢，他又试图呢从这些目前对各种各样的国际纠纷中，扮演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所以他在别的方面他就会竭力显示对美国的友好。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将在旧金山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见面。胡平认为，中国缓和对美国的批评对习近平和拜登都有好处。
因为这次你这个拜习会，他当然会意识到，一方面呢是加强习近平他自己的地位，另外他觉得有个拜习会也会加强拜登的地位，这个对拜登也很有好处。他觉得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不如这个对拜登采取这么一个比较友好的态度为好。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拜习会临近，中国降低在以哈冲突中对美国的批评。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中对标节目选播，从中国的打狗热看美国对宠物的保护。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78、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过程有名的事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不久，中国四川发生女童被狗咬伤事件，引发网络热议，也让中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打狗事件。在美国，狗被看作是家庭成员，狗权受到重视。本期美中对标主持人幺幺酱与您聊聊宠物在美国受到的待遇。
说起来啊，美国和中国在宠物猫和宠物狗的数量上排名来看，分列全世界的第一和第二大宠物大国。然而对于宠物的立法的保护和执行程度来说，这两国差的呀可真不是一点半点。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的立法哈。美国呢，对于动物保护的立法，我觉得主要呢是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呢，是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就比如说他在1900年通过的雷斯法案就规定了禁止捕猎、运输和销售野生动物。其次呢，就是对于用于商业和食用的动物的保护，就比如说在农场里饲养的那些猪啊、牛啊、羊啊，这些动物呢同样有他们的权利。而这一类的保护主要是集中在对他们的宰杀的人道主义方面，那在平常的饲养上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第三类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工业时代之后，把动物呢用作一些像是医疗实验呢，那在这些实验的过程当中要如何保护动物的权益。那今天我们的普法主要集中在对于家养动物，就比如说宠物猫、宠物狗以及流浪猫、流浪狗的保护上。在这些宠物动物的保护方面，其实州法起的效力会更大一些，50个州呢都有针对这种保护宠物的州法。而说到最早通过这类法律的州，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纽约州啊。它在1866年的时候就通过了一个防止虐待动物法。这个法律呢是把保护动物的外延从野生动物啊到家养动物全部都囊括其中，而且详细的列举了各种虐待动物的行为，还有他们对应的处罚。那么现在呢，由于其他的州呢也都是纷纷效法呀，49个州都已经把虐待动物设置成了重罪。而动物保护组织呢也详细罗列了就是处罚比较严苛的一些州，最严厉的可以说就是在我们北方的啊这个缅因州了。据说在那里啊，如果你虐待动物特别严重，情节严重的话，最高啊是可以处以7年的监禁，以及最低1000刀、最高10000刀的一个罚款。那么一般的虐待呢，通常就是你剥夺了他们享受食物啊、适合的居所呀、医疗啊这些基本的权利，这就已经属于一般的虐待了。这种一般的虐待的处罚呢，最多是可以处以1年的监禁，以及最高2000刀的罚款。我们再来看看联邦层面保护家养动物的法律。那最早的这样一部法律是在1966年出现的，叫做《动物福利法》（AFA）。那它同样呢，也是保护那些小猫、小狗、小兔子，还有这个小猪啊，这些小宠物，他们在运输啊、销售的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的权利。那你可能会觉得，那这联邦的法律和州法不是挺重复的吗？这是因为啊，其实联邦的法律它很多管理的是一些跨州的犯罪。原本法律的制定应该彰显的是人性的高贵和生命的可贵，但是非常可惜啊，在中国官方的眼里，阿猫阿狗的命都不算是命，他们最多只能算是你的资产。
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